玉宁，九月的时候，吴芝老师要来了吗？所以下个礼拜还不是他噻？哦，还是我噻？哦，好，你们都蛮清楚的。好，来坐。好，大家早哈，有没有新同学啊？啊，没有哈。这个有没有人要讲话呀？有没有人要问问题啊？吴爸爸。对对对，来你讲个话好了，做个开场。
礼拜那个谁，那个明清是礼拜几？礼拜五嘛，礼拜六。
礼拜六的演讲。
演讲，我听到里面他说亲密关系嘛，
对，亲密关系的灵性对话。
原来女性都是弄安尼假身的哈，就是为的是假不来安尼哈，所以我就感受说。七夕情人节嘛，我这个老顽固的也会回到年轻的那个玩法了，送花给我太太嘛，就是安尼七性结婚啊，无彩钱你别这，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跟民间讲的，哎，假设伊啊，后来我当时生气哦，啊，你若不我把花丢掉嘛，你不要我就丢掉嘛。我女儿说你不要理他，你就给他插在花瓶里。后来我女儿说啊，你不知道浪漫，不知道情趣。我说我先生给我送花，我一定高兴死了。你爸爸送你花，你还不高兴？你真是不知情趣，不知浪漫。所以原来女人的心理是这样，心态是这样的。
对，你的这个人生七十开始也还吸收不少新的经验啊，做很多调整哈。真好啊。那我爸爸送花给他太太，他太太说你不猜紧。这个送东西给女人啊，除非真的送到她根本不想要的啊，否则你千万不要中计了，就把它拿走了，然后说再也不送了。可是女人的东西真的蛮难送的，因为男人的眼光真的有问题啊，他即便跟你生活这么久了，好，我们都以为他应该很了解说你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嘿，哪不会撒哈，你千万卖好杂波嘎，你不会。好，100个里面有一个他大概会买到你还算喜欢的了哈。那99%的哈，你真的表面上装作很喜欢，然后私底下就送人或是退货。或者说冰起来啊。包红包这样，可是又很没有诚意啊。那你就干脆带他自己去挑，然后你负责付钱，但这件事情又挺危险的。好，我们再也不会挖这钱呀呢。好，对，他要是挑最贵的，然后你只要多讲一句话，那就灾戏啊，他就会知道，他就会认为说你没有诚意。好，所以老实说，女人真的很难伺候。好，虽然我看起来是女人。
这个刚刚我要补充一下，说挑最贵的哈，大概20-30年前嘛，在远东百货公司还在开的时候，他要一件大衣，当时他就挑了一件10000多块钱的，又买给他，结果他到现在大概穿了2次，你看，这是很奇怪的想法，
是，
他要买又不穿，
对，女人是感觉的动物，吴爸爸，这你又要继续学习哈，
要学习，
他买跟穿也是两回事。好，当下买的时候呢，它的样式、它的价格啊，都觉得好喜欢，可是不见得他适合穿，不见得他喜欢。各位女人，你衣橱里有多少这种衣服？当时买的时候完全凭感觉，好好看哦，好美哦，哦，这一定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买回去之后，你就会把它挂在衣橱里，有点像战利品，收集战利品。好，皮包也是。好，很多这种物质上的东西对很多女人来讲，好，真的很务实的女人也真的比较少，因为女人是很感觉的动物，很感觉，很直觉，很感情性的表达。好，那男人呢，男人就比较这个，我们说理性呢，就是说希望把答案找到一个答案是比较简单的，好，比较简单明确的答案，所以他们买衣服就是为了要穿， 好，他们买衣服比较少了，现在年轻的男人比较会。那过去男人买衣服都是希望比较实用的，好，他们男人花钱希望实用一点的。男人会限制你买衣服，可是男人买工具下手毫不留情，而且那个工具也许也没用过几次，他可能只是为了这次要打几个洞，他就去买了一个几千块的电钻，好，可是就再也可能没有用过了。其实男人真的也有这种失控失常的时候，可是呢他们会认为说那个工具是实用性，但是衣服呢却是多一件少一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就是男人女人思维上面的不同，大家同不同意？你看家里面工具箱一大堆的工具，对，买过了之后忘掉再买，买过了忘掉再买。好，那女人是真的走到那里就觉得她有哪一件衣服应该要再配一个什么，有没有？有上半身就再去找一个配下半身的，可是后来上半身家里到底有什么上半身的她一点都想不起来，于是她又重新来过，然后回到家里面之后才看到说，哎，这个上半身好像我也有了。好，可是她想说没关系再多一件，于是多一件多一件忘掉忘掉，到最后真的衣服越累积越来越多，有没有？会这样子吗？会噻，连慧伦都说会耶。各位女人，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别的女人自己的太太一直变，她就说花钱。好，是这样子啊。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因为天性上面啊，我们说男性的能量跟女性的能量，男人的特质跟女人的特质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可是每一个人的内在应该具备这两种特质，理性跟直觉要兼备了，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学习平衡的地方。你光讲道理啊，真的是无聊死了，你老是谈感觉也会被烦死了，对不对？所以你在谈感觉的时候，有时候也要有理性稍微整理一下，得一个简单的结论，否则真的是男人会听你这样子一直反复一直反复，反复到后来的结果是什么？他从来没有办法对焦，他从来没有办法搞清楚你到底要什么。各位，所以我觉得女人在把感觉讲完之后一定要收尾，做一个明确的收尾，这样男人就比较知道你在讲什么。好，否则对男人来讲他前面就有一团感觉，好，对女人来讲她觉得我讲了这么多你怎么都没听懂。可以反驳我，你们这两个男人面对面。好，在还没有其他男人来之前，你们可以反驳，没有要反驳的话我们就要来看书了。好，我们要看灵魂永生啊，今天要看到第十一章223页啊，新的版本是在223页这里。小林，那你等一下再来开冷气好啊？敢不开？哦，安妮啊，哦，没有，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可能是我安妮热血沸腾，稍等一下。原来是已经开过了。这样这样有吹到，这样有吹到。好，大家都看到了啊。我们上一堂课在讲到自杀的情况嘛。好，我们要看倒数的第三段。好，好比拿自杀者作为一类来说。好，大家看到了吗？好，好比拿自杀者作为一类来说，并没有任何特定的惩罚为他们而设。他们的情形也不见得特别糟，他们被当作个人看待。可是任何一个在此生没有被面对的问题就得在另一生面对，不过这并不只是对自杀者适用。有，谢谢。我冷静一点，冷静一下就好了。在这一段讲到自杀的情况，跟所有的宗教差别很大。他认为这个自杀者，他并不会受到惩罚， 啊，但是他要面临啊，在前面所讲的啊，跟所有的死亡的经验啊都差不多的啊，他们必得要在这个中渡期要做一些学习。那特别是自杀者啊，自杀的人他也是一定啊要再好好的重新的去面对他没有解决的问题。自杀者结束自己的生命，也许是因为除了按照自己选择的非常特定条件之外，他拒绝生存下去。如果是这种情形，那么他自然需要重新学习。可是呢，许多别的人当在物质系统里选择了拒绝经验，他们的肉体人活着也和自杀没有两样啊。这句话很重要。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哦。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是老人家，有没有很多人拒绝经验？所谓拒绝经验，就是拒绝改变，拒绝去经验新的事物，拒绝去做一些新的调整。像吴爸爸为什么不能叫他老人家啊？他可能比我们很多人都还年轻，因为吴爸爸现在还在学习摸索女人的心。这是蛮好的一个动力刺激维持青春。可是很多老人家他们拒绝经验，他们虽然肉体还活着，可是和自杀没有两样。你看讲的有没有很严厉？因为你只是呼吸、吃饭、睡觉，你只是在生活。可是这个所谓跟活在当下是两回事这种拒绝经验还有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他固执于他所以为的这个想法，固执执着他有一套他认定的一套想法，可是他坚持的不肯做任何的改变，即便那个改变可能对他有更好的帮助，可以转变他对生活的一些感受像我最近都要去照顾一下我婆婆。好，我昨天又非常贤惠的做了好几样菜放在那个便当盒里面带去。后来我发现他不是不要吃，其实是因为他希望有人陪他吃。可是他嘴巴都说，哎呀你不要来啊，你去上班啊，你那么忙啊，我们不能够依赖年轻人，这样会妨碍你们叭叭叭讲一大堆。那我都当做若无其事的做我要做的事情。那我去的时候他正在扫院子的叶子。然后他从以前到现在叶子落叶看到地上有一点落叶他就会受不了。他即便行动不方便腰酸背痛，他也一定要拿着扫把在那扫。他说不做怎么办？他对每一片落在地上的叶子都一定要把它找到归宿。他绝对不会想要让它留在地面上。所以他蛮忙的。可是后来我也想他这样这训练身体 也很好了可是他以前到现在以前老人家把那个叶子扫好了之后然后怎么处理？烧掉嘛，有没有？他们通常会把它烧掉嘛，烧掉。昨天他又开始在烧那个叶子，然后呢我在后面在帮他擦冰箱在干嘛的，结果隔壁的邻居太太就哇冲过来了，就说哇就变脸说，周妈妈我叫你不能烧啊，警察来过好几次啊，一看到这里冒烟警察就跑来了。现在大家对环保意识都比较注意嘛，尤其隔壁是幼稚园，另外一边是卫生所，对面是小学，只要这边一冒烟你看人家还以为怎么了，对不对？那我不晓得有这个情况。然后隔壁那个邻居就气急败坏的，所以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不给他装助听器啊？那因为我已经写了一张大字报出来，因为我跟他沟通我必须用写的我就说警察会来取缔不可以烧要用写的。也是隔壁那个太太气急败坏的在那叫叫叫，我婆婆完全都在状况外这样子后来我再跟他讲一下警察会取缔，他还说我会小心的，我很小心的干嘛干嘛。后来那个邻居就很生气，就说为什么不给他装助听器。当他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当然早就想给他装助听器了，否则完全没有办法跟他讲话。可是他坚持不装，他坚持不装，他说不舒服，对不对？啊，领导嘛，我觉得这样 啊，然后呢，他上排的牙齿啊也都掉了，坚持不愿意装牙，啊，坚持不装牙，好，这就是拒绝经验，大家知道这意思吗？他不愿意去适应新的一个经验。好，上次我儿子这个刚去当兵，然后刚从成功岭上回来，我婆婆就说：“伟伟呀，下课啦！”好，那我儿子就要很大声的吼说：“奶奶，我毕业啦！”他说：“哦，毕业啦，那要考大学啦。”然后他就说：“我大学毕业啦。”然后奶奶说：“哦，这么快呀，大学毕业了。”他说：“奶奶，我都当兵了。”好好玩，他一直没有搞清楚。啊，可是因为他不要戴助听器，我们在过去他的听力慢慢慢慢消失的时候，我们一直跟他都在鸡同鸭讲，我们在说什么，然后他就回什么。各位，你知道助听这个重听啊，后来到耳聋，为什么是老人家很多的问题？好，医生当然都说因为退化，好，因为生理性的原因。可是你知道重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他很多事情他不想听，因为他听了就会有意见，有意见人家又不听他的，干脆不要听。而且听到一些他害怕的不满意的事情，它会引起他很多的担心恐惧，所以身体自然在调节，阻断了那个听力。好，因为我都是从他的身上看到来证实这一点呢。好，因为我们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懂，爷爷骂他的时候他什么都听见了，啊，离得远然后声音很小声，你干嘛你干嘛，你又在说我什么了，他完全都可以听见。可是我们在旁边稀稀疏疏讲什么东西，或是在他耳朵旁边大叫，哇，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那样，他什么都没听见啊，什么啊，你要吃饭了，他就跟你胡说八道一通啊。所以各位，我们会说很多老人家拒绝经验啊，那你各位你自己仔细想想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常常在拒绝经验啊？不要讲老人家，其实每一个人他都会很容易的拒绝经验。好，其中有好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害怕改变。好，害怕改变啊，因为你就会想说，不知道变了之后会怎么样。好，你就是害怕做调整、做改变。好，第二个，好，拒绝经验是因为你想要掌握、掌控性。掌控性最棒的、最重要的一个配合条件是什么？不要变，对不对？一直都是用他最熟悉的方式，他才能够掌控得住啊。啊，只要一直不断的在变化，他就一直不断的要调整，调整他的心态。好，所以其实掌控的一个基本配合条件是不能够改变，情况不能够有改变，他才好掌控。所以拒绝改变。好，特别是对那个没有安全感的人，特别对那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好，特别对自己超级没有信心的人。一个改变他就会想，哎呦，那我有办法吗？我有能力吗？我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配合的好吗？其实拒绝经验、拒绝改变，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会碰到的问题，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好，因为它同时哦会带来好一种这个未知，有没有未知性、可能性。讲可能性听起来蛮美的，讲未知哦，不知道会怎么样，你知道那个心里面的恐惧感就会上来。所以你知道我们其实在这个地球上啊，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为什么要学习信念在创造实相？因为赛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直要了解到你是那个创造者，你会一直不断的创造新的经验，而很多外在的经验也会逼着你不断的要调整你的信念。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你要跟别人互动，别人互动就会刺激你，一定会带来新的经验，刺激你非改变不可。而你自己个人发现你是那个创造者，你就要创造经验，你会创造很多啊可能性，你会知道说你是很有创造力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来到地球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好，你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多变的啊这个环境里面，然后能够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好，你不要占了一个萝卜占了一个坑，死都不肯改，死都不肯离开那个坑。好，所以这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哦， 其实我们现在在看，虽然赛斯在描述死亡的经验，可是其实有很多好、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他提出来的一个论点，好，是我们活着的人其实也都在经验的，我们活着的人已经都在经验了，不必等到死后才去经验。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哈，这些自杀的人呢，他拒绝面对，拒绝解决问题，他直接好一走了之。可是他说啊，很多人呢、许多别的人当在物质系统里的时候，好，不要讲自杀，他虽然还活着，可是他拒绝了经验，他的肉体还在运作，可是他一点都不愿意改变，不接受新的经验。那我们大家有没有这样子？会，我们很容易就会这样子，很容易就墨守成规，很容易就，尤其是在一个安稳的环境里面，你更害怕改变。好，那你在一个不安的环境里面，好，有些人当然很渴望能够改变，有些人又会紧紧抓着那一小小的什么而害怕，而不愿意做调整。也许他其实只要跨出去一步，他可能就会有一个改变。很多像情绪上面有障碍的人，忧郁症的人，好，还有一些比较这个得了癌症的人，好，其实我通常哈、我都比较不愿意跟他们在电话里面讲太多，好，除非他真的好这个很大的困难出不来，我一定要他出来，我一定要他来这里，好，我不做电话咨商，我不到人家家里面去咨商。好，以前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就说哎呀，他病成这样，他出不来。我刚才有的时候是因为你过度保护了，你过度认定他没有行动能力。好，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只要跨出那个家门，你就是在创造新的经验。大家懂吗？好，尤其是像一些情绪困扰的人，哎呀，我不行啊，一出来我就这个心理压力很大，我就会恐慌，我就会怎么样？黑龙江用寻威想出来的阻碍。好，可是当他非得要找人帮忙的时候，我通常我们在电话里面哈，我们在做电话辅导哈，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啊，你唔通该公家半点钟顾几点钟顾？你说我下面还有一个电话在等着，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点。好，像凤秋啦，像慧伦都有在开始做这些陪谈。有时候电话，哎，就算你在家里面哦，好，因为你很热心的想帮人家的忙，人家有时候会随时打电话找你来吐苦水。你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点哦。好，为什么？因为假如他一定要走出来的话，他就是在创造经验，你在帮他创造新的经验。他一直只要用他自己以为的模式来跟你互动的话，那么他一直在拒绝新的经验哦。他在用着他以为的方式在求助。可是我们一开始也因为热心肠，在里面保住顾问的功能啥，点结果很要弄这边老多来啊。对呀、啊，有些人会习惯呢，随时就打电话跟你讲一两个钟头，随时就讲一两个钟头呢。好，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辅导别人的人哈，心里面也要有一个认清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帮助他走出来，你就在帮助他创造新的经验；你拒绝他的时候，你在帮他创造新的经验。哎，有些人很喜欢被人家帮助，哎，一点都不想自己改变哦。好，可是当你用着不同的方式跟他互动，你在刺激他的时候，你在帮他创造新的经验。好，你不要觉得不安哦，不要觉得哎这样对不起人家，我们不是要来服务他人吗？我们不是已经下定决心要来做辅导吗？好，不是，有的时候拒绝改变互动的方式，好，有的时候不再继续听他倒垃圾，就是在帮他创造新的经验。怎么样？我也觉得我讲的真好，我也在提醒我自己，对不对？哎呀，昨天在电台就接到一个听友的电话，因为我对他不熟。好，那这个听友上次就是他在台南，然后他就去台南分会嘛。好，我是阿辉要跟阿爹那人介绍来了，我听人家这波喇叭叭叭的，然后就去买书。好，后来许医师去台南上课的时候，他就到现场嘛。他到现场，然后就说：“哦，我是阿辉呀、啊，我就爱阿辉呀、啊，夜光我拢养穷。”啊，那就讲。然后呢，他也说：“阿辉呀、啊，公吼爱来许医师家啦，跟许医师哦哈。啊，你阿辉呀、啊、吼，我就爱伊哈。啊，你我嘛就爱许医师的啦。”他第一次跟他见面，然后公吼阿辉呀、啊，光我拢养穷呢。结果他跟许医师两个人就在唱，就在上课的时候在那一直唱傅振辉的新歌。傅振辉的那首什么，这就是我， 啊，他的招牌歌曲第一首，这就是我爱，真的很好听。啊，我想改讲，黑就是我爱，讲不是黑啦，是这啦，不是黑是这啦。哎，我还有好多他的 CD 要给大概改捧场一下啊。啊，他给我们基金会做义卖啦，哈。啊，就这 CD 搁在这呢，台语的，给恁妈妈听，给恁爸爸听嘛，真好呢。好，唱了真好听呢，哈。玉林紧提出来，哈，来画卖一下。好，雅琪啊，哎，不怪我把伊的 CD 甲许医师的 CD 放做伙卖吼，啊，真好卖呢，真好卖。嘿，伊家己写呀，哎，伊唱了袂歹呢。傅政辉的声音真的很好，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他可以唱我很想要他唱的那种调调的歌。我说他应该可以唱歌剧，可是他拒绝我。哈，这也是拒绝经验，我也不说给他听。哈，他们艺人有一些自己的特质，很怕改变歌路，改变歌路的那个经验这样子。好，这个是我哈，一唱了袂歹啦，嘿。啊，结果昨天那个听友啊，他又打电话来，哎，我接到的，我不知道哦。然后就在里面。哦，就很兴奋的就一直讲，然后说我今麦唱好了一天，就他在电话里面唱给我听，他还真的唱得很好哦。那我觉得他精神上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好，应该是有一些身心失调的状况了哈，还不至于不能够出来行动，哈。可是他还一直唱，哦，一个被弟弟讲了一些阵，我怎的讲，拍摄我给我接的电话爱接，啊，后来不，然后就挂断。好，我突然想到。就说我们假如好，真的已经觉得自己够了，听够了，啊，这个垃圾桶被倒那么久，被倒够了，啊，你一定要给自己设立一个停损点，我们叫停损点，否则会让自己很损害，很受到损伤，啊，自己损伤会很大。好，可是你心里面真的要有一个想法，你不要觉得对不起人家，啊，因为你必须让他创造新的经验。这个讲得真好，记下来啊，创造新的经验。好，给大家复习一下哈，拒绝经验两个原因啊，就是要控制嘛，对不对？还有什么？对啊，没有安全感啊，害怕改变。好，我们接着看啊，9:38这里。哦，我这里有一个补充的资料给大家。好，其实哈，我们每一个人啊，来到这个物质实相，我们来学习，我们其实有一个有学习的周期。好，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孩子幼稚园是一个学习的周期，对不对？幼稚园的心智能力，到了小学，我们会慢慢长大嘛。好，到了小学。孩子的一些心智能力又都开始在发展，他要面对不同的经验了，好，面对不同的经验了。好，假如一个小二小三的小孩动不动就坐在地上哭，好，你会怎么样？我会 K 他。好，就他觉得自己还在幼稚园，大家懂了吗？好，他没有改变，所以换句话说，只要对这个孩子来讲，他心智的成熟时间拉长了。好，他要让他的心智慢慢成熟的时间会拉长，好，直到他可能到了小三下学期小四，他突然明白哭是没有用的，啊，于是他得要擦干眼泪，自己想办法，他的心智慢慢做改变了。那么我们可以讲说，他的这个幼儿的不成熟的这个期间，好，终于开始改变了，到下一个阶段了，下一个周期了，大家懂我意思吗？好，那因人而异。有的人呢，幼稚园要上小一的时候，就领魂呢，乖乖的背着书包就上学去了。好，我家有两个，老大哭了一个礼拜，老二呢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他就贼。好，为什么？老大通常比较照顾，对不对？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好啊，老大比较要争宠，尤其是小的生出来的时候，所以小的时候通常喂奶抱一下，然后喝完奶马上就把他丢回床上了，因为老大就在旁边等着了，有没有？否则动不动就啪，啊，一个巴掌就下去了，有没有？哎，然后还有一次很好笑，啊，他要喂妹妹喝奶，哇，要表达他这个非常关心妹妹的这个行为，啊，结果他就帮妹妹喂奶，啊，喂完奶之后。哦，妈妈，他喝完了，奶瓶一抽就把一拨 妹妹就滚过去了，就这样子。好，啊，坐着抱着他在照相，一照完了，他手一放，妹妹就倒下去，因为妹妹还不会坐。好，抱的时候抱得很好，要照相，哦，在关心妹妹。好，等到妈妈一走，没有人看到他，不用再表演了，手一放就把他弄倒，倒下去，还好是在床上。好，那每一个人都有他学习的周期。好，这个是在我们成长很自然的周期，对不对？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要慢慢的转变，一定要转变。好，即便你过去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熟的成长的一个训练，你可能到了20岁，你都还很多事情不负责任，可是人家会怎么看你？你都20岁了，你应该要怎么样？好，这也是一个在教育上面要很注意的地方。假如你没有因着他的年纪慢慢长大而赋予他更多的责任，好，你一味的只是看着他的年纪到了18岁，到了20岁，然后你立即就说啊，你成熟了，你应该成熟了，你20岁了。可是你知道他的心智一直还在可能国中小学的周期，心智能力还在那个幼稚园小学的周期里面，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那他就必得要好好去学他的人生功课，叫做负责，叫做负责。好，那20岁、30岁、40岁，我们人生啊，慢慢慢慢的经验越来越多了。就像我们刚刚在讲，很多人越来越拒绝经验，有没有？拒绝经验就会把你留在原来的这个学习周期里面，就会拉长，就会把你的学习周期拉长。就像你在大学4年，你要学到的，应该大学毕业就要学完了，可是有人就要延毕嘛，有没有？有的人一直延毕，一直延毕。好，那延毕有好多个理由，是故意的，还有是当掉的，还有真的念不下去的。好，那你就会延长了你在大学学习的周期。可是各位，等到你真的在人生里面有很多需要去改变信念、创造新的实相的时候，你要是一直墨守成规、害怕改变、拒绝经验，你的学习周期就要拉长，就会拉长，你就会一直停留在反复在面对的心理的痛苦。好，比如说你一直在面对一个自我无价值感，好，然后你老是觉得自己比不上人家，好，然后你都已经30岁，可能40岁、50岁了，你还常常都在跟人家比较，老是觉得自己没有人家好，好，一直陷入在那种非常那种难过的心情里面，觉得自己始终比不上人家。那你知道吗？你一直没有做一个新的调整，你没有试着去学习新的一些想法、新的行动来改变自己的这个习性，你就会一直拉长要学会肯定自己的这个学习周期。有的人改变了一个想法，他可能一天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有些人一个月，有些人一年，有些人一辈子，一辈子一直到老，他都还在学习一个不要固执，接受新的经验。而这个经验是什么？因人而异。有些人学习要真的信任，那个信任爱，有些人的功课要学习说建立自己的价值感，有些人就是要学习不要老是为别人付出而不管自己。因为到后来你会发现，一味的为别人付出，内在的心态其实都是为了自己，因为要讨好别人。好，有些人这一辈子来，他要学会怎么样不要再一直讨好别人，好来建立人际关系。每个人都有他要学习的主要生命的课题，大家懂了吗？好，那么假如你真的开始好下定决心，愿意用新的信念创造新的改变、新的经验，你就会缩短你这个学习的周期。所以你看自杀的人，好，他在死之前他没有去面对的问题，死了之后要继续学习，有没有？因为他把这个周期从这一辈子要拉到下一个辈子了。现在大家懂了吗？好，我们人生带着很多的挑战来到这个物质实相，我们有给自己灵魂设定的一些主要的课题。好，假如你能够很用心的，问题来了面对它，解决它，也许你的学习周期哇3个月就搞定了，越来越快。有的人一天，有的人3天，他一看到这个问题来了，哎，我怎么又陷入在原来的那个模式里面，带起同样的情绪感受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哦，够了，一定有什么东西我没有看见，那我赶快给自己好好做个调整。 好，重新来创造新的经验。各位，本来这个周期可能要一年你才搞得定，你现在三天就搞定它了，大家懂我意思吗？这是依着你每天日积月累慢慢累积你的心灵的力量所能够做得到的。好，你看有些人很快就能够调整好了，好，有些人啊伤心难过，好，几天就过了。有些人有没有耿耿于怀？好，耿耿于怀的人，好，比如说我在描述小时候的痛苦经验，到现在你还是哭，还是那么痛苦，表示你的学习周期还没有过去哦，你的这个功课的学习周期，学习的时间还没有过去。你要面对什么？好，你可能要进一步的面对。首先第一个，为什么小时候的伤害到现在你都30岁了还对你有这么深刻的影响？你为什么让自己还受到过去的影响？好好的去找到原因，找到原因。因为可能心里面一直梗着，我不够好，因为我小时候被虐待，没有人爱我，没有人爱我，所以我一直被虐待，所以我愤愤不平。好，到了现在30岁了，他还是一直耿耿于怀。好，他觉得一讲到过去，谁谁谁对他怎么样，爸爸妈妈没有看中他，然后所以让他今天觉得自己的遭遇都是他们要负责的。啊，害得我今天我一直觉得我不被爱。啊，可是你知道，常常这都是很严重的迷思诶，因为一转身，旁边陪伴你的那个人，他一直在你旁边听你倒垃圾，他难道不是爱你的人吗？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我们都没有看到，因为我们眼睛只看到那个欺负我们的人，然后我们希望欺负我们的那个人会转变，然后开始好好的爱我。你觉得这样子才算是有人爱你？好歹你养一只狗跟猫，它一定会爱你，对不对？你可以制造很多方式，不管是动物还是人还是什么什么的来爱你。可是因为我们的焦点一直对着过去的那些悲伤的经验，各位，只要到现在你30岁还在想到你小时候被虐待的事情，你的学习周期拉到30年了，有没有？只要你现在再不改变，可能再拉个几年哦。可是后来啊，大家开始来学习心灵成长，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问题好像解决的比较快，有没有？好像过去的比较快。那么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努力跟觉察，你缩短了学习的周期，你说爽不爽？你看多爽，你看音乐来得刚刚好。真是配合得刚刚好。好，来，你问。
他这里讲到那个自杀哦。那自杀可能是有遇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感情啊、事业，他就是可能过不去。然后这里讲的，他好像是明显就是要自己要结束掉那种想法。好，然后可是有一些人，他是因为身体疾病，比如说我认识一个人哈，他是被医生说他是那个癌症末期，然后他可能还有机会啦，就是说可能寿命还可以延长，可是这个当事人他表现出来就是说他怕去拖累家人，怕去治疗的时候要花钱，结果他就比较拒绝这样的事情。那像这样的情况好像也是一种自杀，因为我看他的家人也蛮担心说他会不会突然有一天就自己就会想办法结束。那如果说我们到那个阶段，假设那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样的状况？
对，拒绝治疗不见得等于拒绝自杀，好，那还是看他的心态。有些人拒绝治疗好是有另外的一些原因，好，不是因为客观的条件，什么没钱啦，或是因为医生说他末期啦，好，通常都还是跟他个人的内心里面他所预设的人生课题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一直说身体的疾病来提醒你做人生的功课的，好，身体的疾病一直在提醒你，你是要面对什么样的人生功课。所以你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你人生的课题。那因为没有学心灵成长课程的人，他不会清楚这一点， 他把疾病当成只是要治疗的病，可是他没有把疾病当成是一个人生课题的学习。他为什么会得这么严重的病？我们这里不都在讲这个吗？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疾病跟他人生里面有某些信念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所以各位，我刚才讲什么叫做学习的周期啊？持续稳定的接受一种信念，将无数的啊，因为你们信念而产生的作用一一表达，直到释放为止。啊，新的觉知才会产生。此刻呢，就会进入到新的高原，一个新的意识层面。好，简单来讲，所谓的学习周期指的就是信仰体系的转化。啊，信仰体系。啊，你的信仰是什么？没有关系，我会再念一遍，慢慢念。啊，你现在开始可以写周期，学习周期。啊，信仰体系的转化来衡量。来衡量什么？我们的这个周期时间要多长，由你的信仰体系的转化来衡量的。大家听懂了吗？好，所谓的学习周期是由你的信仰的这个体系它什么时候来转化，就是我刚才解释怎么改变，什么时候改变来决定它的长短。好，比如说刚刚那个癌友，他要是因为拒绝治疗然后他真的离开了，好，他那个拒绝治疗是因为第一个他绝望了，好，可能第二个不见得是真的怕没有钱，好，可能是真的绝望了，因为人生太痛苦了，他不想面对了，所以他拒绝治疗，他根本就在等死。像这样的一个离开的灵魂，好，他一样跟自杀者一样，他还是要再重新面对他没有去面对的人生课题。他不见得只是还是透过炎症的癌症来重新学习，他可能会透过其他重大的重要的人生的一些意外，好，或说人生的打击，好，再让他唤醒他的勇气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大家懂吗？他这一辈子可能是严重的癌症而死，他下一辈子可能会选择严重的人生的什么意外啦，打击啦，好，来让他再一次的面对他的问题。好，所以各位，你不要以为说自杀的人只要问题没有解决，下一辈子又自杂又自杂又自杂，一直在自杀。佛教的讲法是不是这样子？你要是自杀的话，他会原地一直不断的自杀，惩罚，这就是惩罚。可是赛斯不是这么说。好，赛斯说你在学习同一个人生课题，你是可以透过不同的生命的经验来面对的，来面对的。你甚至还会透过不同的性别，好，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一个新的人际关系的组合等等。好，可是你是在面对同样的问题。那我刚刚在讲，好，这种所谓的学习周期，它是跟着你的信仰体系转化的速度来衡量的。好，那我刚刚说有的人啊，越来越变化的快，改变的快，你看有些人转念有没有转得很快？好，转念转得很快的人，他通常改变的周期，学习周期也比较短。好，也比较短。好，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哈，对自己的这些烦恼哈，千万不要太有耐心。你要是很有耐心一直在面对你的烦恼，表示你的学习周期会拉长。好，我现在常常对我哈反复出现的情绪我会很不耐烦，或是那个问题反复一直来我身边，然后我一直没有真的去解决它，我会超级不耐烦。好，这就是没有耐性的个性。好，你希望要把它解决掉。好，不管是外在的事情还是心里面反复出现的那种不愉快的情绪，我会不耐烦。好，那慢慢慢慢的，我在其实在面对我自己的问题，我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会缩短那个周期，而且你会非常明确的看到你的转变。你真的烦恼就是剥落了，就是剥掉了，就剥掉了。好，那我的一个经验大家都一定做得到，可是我花功夫哦，我说真的，我下功夫，你看我一天到晚都在讲这些东西，也一不断被催眠了，对不对？可是我采取行动了，我是要做的。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就是这样子，面对很不愉快的事情，还在跟几个同学在讲，心里面有那个情绪。可是我知道我在讲的时候，我那个情绪根本已经慢慢慢慢要剥离掉了。就我一转身，另外一个同学在讲他自己非常悲惨的一个事情，我突然一阵喜悦涌上心头，这是非常 对，这个笑声也蛮配合的，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人家你刚刚在这边讲你不愉快的事，你转过来这个同学在跟我讲他很痛苦的事情，可是我竟然开始感觉到喜悦，然后那个心情转过来，突然出现两个字叫做幽默啊，我就明白了。我们在处理一件问题，看起来真的很气人，很让人烦恼，可是为什么不能够用幽默的态度去面对？为什么不能够幽默一点？这就是一个心态的转变呢，你知道吗？我看什么事情都太认真，太认真我就一直想要怎么解决问题，然后我就不由自主把很多人的情绪背在我的身上。好，后来一转身，幽默，可不可以幽默一点来看生死的问题？幽默一点来看自杀的问题？上次一个个案在跟我讲，他哇难过到他在家里一直在找哪边适合上吊，啊，他准备要上吊，啊，就突然说，哎，你一定要先问我一下，因为绳子的材质很重要，还有绳子怎么打结也很重要，万一没吊好掉下来脚断手断，那比自杀了还惨。然后两个人啪就在里面笑出来了，啊，我说我们选择自杀有很多方法，上吊的话舌头会被拉出来，这样也不好看，死相难看。幽默的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情绪就是转化了，你知道吗？好，后来我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在观察，一转过去就我旁边的这个同学，他另外一个同学在讲他的伤心难过，就他还在吃好多忧郁症的药什么什么的，我听着听着心里竟然有点喜悦，越来越喜悦，越来越开心，然后就出现幽默，啊，就幽默一点，哎，我就突然感觉到这个感觉不是头脑，这叫做开悟，就是明白的意思。什么叫开悟？就是突然明白，哦，我明白了，你是真正的明白了，真正的明白了。然后我最靠近我旁边那个同学，哦，老师你也太快了吧，好，从脸从这边转过来我就转了。那当然那个问题已经烦恼了一段时间了，也不是说才刚发生的。好，烦恼一段时间表示什么？表示这个问题对你有意义啦，很快就解决掉了，表示这个问题对你的影响比较小，大家懂吗？啊，一直在黏在你身上的表示它对你有意义，啊，就是你一直解决不了的事情啊，一直想不通的事情啊。好，我们都会太严肃太认真，啊，那像赛斯在讲这些，哦，我们知道原来自杀，好，不管你是怎么死的，你到后来你都还得要好好的去重新，啊，重新去面对，回溯你活着的时候，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那既然都还有经验，啊，还必须要再重新学习一次，那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啊，只要这辈子想不通那就下辈子再来，啊，可是我说过我不耐烦，我喜欢创新，啊，所以赶快最好把有的问题都解决掉，然后一直不断的制造新的事件经验，好来经验，好来面对，啊，大家知道我意思吗？那有没有问题？哎，面对，
应该是麻醉师啦，女生，她都盖癌，她在那天在那个新闻娃娃里面，她出来讲嘛。
你有没有打开？
出来讲嘛，她说她生命不长了，她医生宣布她生命不长，但是她那个面对她的那个勇气，值得我们来钦佩。她把那个死后骨灰要怎么弄都讲出来了。他说要弄个什么祖碑，在那个草地上啊，挖个洞，那个，
但还要排个形状，
哎，要摆在那个草坪上，
嗯，
啊，他都讲出来。还有他，他的儿子给他做，哎，不是他儿子，他可能自己做了生前告别式，
啊哈，
哎，做得轰轰烈烈的，
啊，
还有叫儿子就叫1000个人给他祝福，加油加油，1000个人，
嗯，
所以他看起来并不像生病的人，
嗯，
所以他那个面对这个恐惧好像都不发生作用了，所以这个人真的很厉害。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那个骨灰一定要收好，风一吹就散掉，好，当他在分杯装的时候。第二个我想到说，哦，他人缘很好，可以找到1000个人来祝福他。其实真的祝福的心念很有用，所以当我们这里有人生病，我们就是一起不断地送祝福给他，就是这个意思。好，你也可以主动要求，我要你们每个人送祝福给我。比如说你今天要去面对一个什么新的挑战，你规定你的所有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一定要讲3句祝福你的话，可以吧？可以吗？对不对？可以吗？好，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真的 把人生的这些经验看得很认真，好，就是说很投入了，很投入。我们的确是一开始一定会要很投入的，好，你才能够学习这个物质实相嘛。好，可是后来慢慢慢慢的投入越来越多了，好，烦恼越来越多了，好，这个步伐越来越沉重了，表示你开始得要丢一点吧，好，你已经太投入了，慢慢把自己怎么稍微抽离一下，抽离一下。好，那我爸爸那个时候一直在交代他的后事要怎么办，啊，我就跟他讲啊，你两眼一闭死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了，你管我怎么做？后来他气到好多天不跟我讲话，好，因为他是一个好执着的人呢，反反复复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好，那他就是那种比较看不开的人嘛，好，那我就这样跟他胡说八道嘛，好，可是到后来还不是什么都照办嘛，好，可是那个时候你就是希望他不要一直在焦灼在这个问题上嘛。那刚刚我爸爸在讲那个骨灰，我就突然想到有一部电影啊，那个白头发的那个老先生，他不是都演喜剧吗？好，他要演一个，他都是演那个探长嘛。大家有没有看过？那叫什么片名啊？现在忘了，超好笑的。他演探长，他有一次要去办案，人家大家族里面好大的一个家庭里面，然后他们主人呢，就是把骨灰放在一个这个好像冠军杯里面嘛。有点类似像那个，对对，然后骨灰就把人家打翻了嘛，对不对？然后他就通通把它收就放在那个盆栽里面，旁边有个盆栽，他怕人家发现嘛。啊，不，我都忘了那个细节了。好，其实编喜剧的人，好，编喜剧的人，好，人生不见得会很开心，可是他一直不断的把自己的人生想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好，常常在台上好像非常轻松愉快嘻嘻哈哈跳来跳去的人，他不见得真的心里面是一个这么轻松的人，他不过就在试着另外一种方式，好，来缓解，来平衡一下自己严肃的心态，是不是这样子？对啊，对，要丰富的想象力。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想象力这么重要？你最好常常不要都太严肃的讲话，你最好跟别人常常有时候要讲一些五四三的，好，你跟你的孩子常常要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好，不要都讨论那么严肃的话题，因为只有在轻松不费力的时候，想象力才会丰盛嘛，想象力才会发挥得更好，对不对？好，你很严肃的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哦，越想越严肃，越想越生气，越想越难过，那个情绪就会占满了你整个人，你根本都幽默不起来了，幽默都不起来了。这个可以练习。所以常常我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我同时都会有画面出现，可是都是比较滑稽的版本。好，因为你天生你就是很喜欢搞怪。我小时候啊，在台北上学，然后我都要经过那个淡水河，那边不是有个观音山，然后它连接的大屯山。好，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看过那一幕哈，大屯山的头发连接着观音山的头发，两座山远远看起来像是头发跟头发头对头相连，头对头相连着，好，真的很像人，它的侧面很像人。我每次坐车啊经过那里要上学，我心里面都会有点恐惧，因为我都在丈量他们坐起来应该有多高。好，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你看我鬼刚地下熊当熊塞，好，车子经过那个淡水河，经过那个大桥，然后我就一直在看那两座山脚都坐起来有多高，站起来会有多高，那他们两个会不会坐起来一起聊天？对，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越小的小孩子越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自己去制造一些恐怖的想法，然后来吓自己。可是小朋友用这种方式，用游戏性的方式在体会这种吓人的经验，他是用游戏性的方式体会吓人的经验。好，可是大人是用着严肃的心态在体会吓人的经验，所以你看都吓得七魂六魄，七魂几魄，三魂七魄，三魂七魄，然后都吓走一堆，有没有？好，小孩子用游戏的心态，好玩的心态，在想象那些恐怖的画面，他是在经验恐惧的感觉。好，这在健康之道里面都有讲到。可是大人是用严肃的心态在经验这种恐惧的事情，有没有？就越来越严重，然后就严重到自己疯掉了。好，精神分裂。好，讲到这里，来，我们来看9:38。接下来，啊，我们 应该让大家休息个五分钟。好，休息五分钟。这个饼干，好，刚刚我有念了一大段的话，好，我再念一遍给大家听啊。好，持续稳定的接受一种信念。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状态嘛，持续稳定的接受一种信念，会将无数的因你们信念，好，持续稳定的接受一种信念，会将无数的啊因你们信念而产生的作用，会一一表达。对，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信念会一直创造实相了。对，因你们的信念而产生的作用一一表达。啊，就说你们的信念会持续稳定的那个信念会一直不断的在创造实相。就这个意思。好，我再一遍，持续稳定的接受一种信念，将无数的因你们信念而产生的作用一一表达。好，直到释放为止。什么叫释放？我刚刚就说直到你转变了，转变那个信念。好，直到释放为止，然后新的觉知才会产生。此刻就会进入新的高原，一个新的意识层面。其实啊，你只要了解到这个意思就好。大致上意思就是说，各位，我们的学习是螺旋状的，不断的。假如你的这个旧习性不改，你一直在绕圈圈，有没有？你突然想通了，你就往上面，你就开始往上面新的高原，你要往高原去，你就哇，马上就开始提升了。高原，高山平原。高原意识的高峰啊，意识的提升，高原啊，就会进入新的高原，一个新的意识层面，就是会到一个新的意识层面上。好，我们的灵魂不断的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不断的在慢慢提升，慢慢提升。你只要突破了一个你的旧有的习性，改变了你的一个旧有的习性，你就会意识就会提升一下。好，你再想像爬楼梯，你就又爬了一阶了，又爬了一阶了，又爬了一阶。持续稳定的接受一种信念，会将无数的因你们信念而产生的作用一一表达，直到释放为止，新的觉知才会产生。此刻就会进入新的高原，一个新的意识层面。这有点像啊，讲那个比较物质层面的比喻了，就有点像，假如你现在哈，你身上有只有100块，你的午餐，你可能就不会吃超过50-60块的，也许就买一个便当，对不对？假如你真的还蛮富有，你口袋随时都放着10,000块，你可能这一餐你就会吃那个300-500块的一个套餐，对不对？除非你不想吃了哈。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多少的能力，有的时候你的眼界就会改变了，你的眼界就会改变。好，那个眼界的改变，刚刚指的是一个物质实相的例子。好，可是比如说，好，生生死死的问题接触多了，你更了知道，好，生命的一个旅程，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灭变化里面，你越感知得到，你在越面对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你的心态就是不一样。你进入到某一个不同的层面，在看人间的生死的问题。可是不是无情，好，不是无情，好，不是像那个在殡仪馆做事的人，做到后来就一个肉体啊，你啊，对吧？好，无啥感觉，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你真的了悟到生死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生生死死面对多了。真的，你的一个心量， 你的意识状态，你看这个生死问题的角度完全不一样，你不会让它再来影响你的心情。难过会有，不舍会有，可是你不会害怕。对，害怕会减少，你不会觉得那个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会有那么大的恐惧，你知道吗？好，这就是你越来越认清楚那个问题了。好，然后呢，比如说当你一直在面对人家说不爱你了，人家爱上别人了，当你真的看穿了人世间的情爱没有长久的，人世间的感情没有长久的，会经过很多无常的挑战。我指的人世间的情爱的问题，你看穿了，了悟到了，今天那个人转头走了，你会祝福他一路顺风，你不会陷溺在与爱分离的那种深深的痛苦、悔恨、懊恼的感觉里面，你就知道你不一样了，你就会知道你不一样了。你看上个礼拜敏君老师有没有讲他自己的例子？那敏君老师把这个亲密关系啊分析得很细腻啊。他自己的例子就是说，他的男朋友劈腿，劈腿，那女人都很敏感，女人很敏感，因为呢，他男朋友要找他结婚，他不肯，他不想结婚，男朋友那个时候的父母亲有压力，希望他结婚生子，后来就出现一个女人提供，不但可以跟他结婚生子，还说可以养他。哦，这种女人很好。好，后来敏君老师知道了，他就跟他讲，有点半开玩笑说，那你叫他也连我一起养。那个女人有两栋房子，他就问他男朋友要住哪一栋，随他挑。后来他就告诉他男朋友说，你去跟他讲，可不可以也把我带去。那当然不可能嘛，对不对？当然不可能嘛。可是敏君老师有情绪嘛，就很生气啊，又哭又叫又骂的。一定会有嘛。可是后来冷静，各位冷静分析一下，是他自己不跟人家结婚的啊，是不是？你一定先前有自己的一些条件嘛，那人家不能够配合你的条件嘛，现在人家要改变了，要转变了，要找一个可以配合他条件的，有错吗？没有错啊。好难听的例子，要站着茅坑不拉屎，突然就闪现这个句子，对不对？你站着这个男人，你又不帮他生小孩，又不要跟他结婚，可是人家想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放手让这个男人去满足他的愿望呢？其实他都懂，都懂，可是情绪要经过，因为就他而言，就敏君老师而言，他已经经历了，他已经的意识上面经历了很多这种学习跟成长，学习跟成长。后来他想通了之后，他就跟他的男朋友讲，他就说，假如你要真的要选择他的话，我也没话说，我也没话说。那后来啊，有一些细节我忘了，好像他的女朋友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敏君还去帮他的忙，200万被盗，你有去听200万被盗，然后敏君老师还想办法去帮他的忙，后来他跟这个女人还成为好朋友，然后这个女孩子还问她的男朋友说，敏君老师什么时候开课，我要去上她的课。然后敏君老师就拒绝说，千万不要把你的女朋友带来上我的课。那后来这个男生还是选择跟敏君老师在一起，还是跟他继续交往。可是中间这个经历啊，讲来轻松，度过有没有很难？可是你有没有进入到一个意识新的高原？意识有没有提升了？因为这个问题你已经不再用人类的眼光，只是这种男女争夺情爱的这个问题，只是小三劈腿的问题的话，它对你来讲意义就不一样了。你在看待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不是脑袋或者说赛斯说的，来什么老师说的，没有用啦。你自己心里面的感觉过不去，它就是过不去。等到真正过去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就明白，你真的了解到怎么回事。因为真的我们怨不得别人，你既不给别人什么，他想要的你不给，而别人想给他有什么理由不去拿，是不是这样子？那当老公在家的时候对人家颐指气使，然后黄脸婆的样子，人家另外一个人不但不会颐指气使，还每天都弄得漂漂亮亮的，那为什么人家不去找他？小三就出现了嘛，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怪人家小三呢？你自己好没有好好的自我稍微检讨一下嘛，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共同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的，是我们一起在创造的，我们是那个参与创造的人，我们绝对不是平白无故的受害者。你老是觉得自己自我挑剔，自我看不起，你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劲，可是你就偏偏要找一个戴罪羔羊来说，都是他讲的，都是他，都是他，都是他。好，所以其实我跟你讲，你每一个经验，你每一个想法，都是你自己心里面先创造了，先想好了，啊，你自己不承认，然后找一个戴罪羔羊，你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都是他害的，有没有道理？看穿这一点你就开悟了。我们来看9:38，与一件自杀行为相关的种种条件也是重要的，还有个人的内在实相与体悟。我在此提到这点，因为许多哲学主张自杀的人会遇到一种特别的几乎是报复性的命运啊，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可是呢，如果一个人杀了他自己，相信这个行为将永远消灭他的意识，那么这个错误的想法可能会严重阻碍他的进展啊，因为罪恶感会使他的处境更为恶化。好，这个我们刚刚都有解释哈。那再次的呢，还是有老师会来解释真正的情况，而且呢答应用各种的治疗法，例如这个人可能会被带回到他做决定前发生的事，然后给他一个改变决定的机会，引起一个遗忘的效果，使得自杀事件本身被忘了。好，直到后来当那个人能够面对和了解自杀这个行为的时候，才告诉他说他曾经自杀过。好，这一段讲的是自杀的人死后，好，这个老师会来教他，会教他再重复经验他要自杀前的点点滴滴，好给他一个机会重新做选择。他会让他假装忘掉他是自杀死的，直到他明白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面对的时候，他才会告诉他说其实你是自杀死的。你看这种说法有没有好安慰人？可是也千万不要轻易就自杀了，因为你还是得要再学习，对不对？你还是要再学习。好，那不过这些情况也显然会阻碍了选择时间。好，为什么你会把重新再来的时间会拉长了，会拖长了。那不必说对俗世的过分执迷也有同样效果。好，你不是自杀，可是你是执着，很执着。那在这种例子，这个人常会坚持的把他的感知能力与精力的焦点对准人事，这是一种心灵上的拒绝接受死亡。这个人明明知道他在你们来说已经死了，但是他拒绝完成心灵的分离。有些人死不承认，死不承认这句话很有意思，有没有？他死了可是不承认，叫死不承认。好，叫死不承认。好，他不承认他自己死了，所以他还以为他还活着，这就是大家看到的哈，很多其实有些人飘来飘去的通常都是这样子，执着，他不愿意承认他死了。好，电影常常也会演刚死掉的人，你会看到哈，他自己老是站在他自己的肉体边，而且还一直想跟人家打招呼讲话。好，最有名的那个什么灵异第六感，是不是布鲁斯威利他不是演心理医师吗？那个小男孩好会看到他嘛。好，电影结束了才知道原来布鲁斯威利才是鬼。好，大家都还以为那个小孩子疯了，以为那个小孩子是鬼。好，你看演得栩栩如生的，好，那个心理医师仿佛就是那个不肯承认自己已经死掉的那个鬼。好，所以其实每一个人虽然在死亡的时候你应该是回到所谓的灵魂的层面，你的觉知度是扩张的，扩大的，但是因为你强烈的对肉身的一个迷恋，你的那样的一个对肉身迷恋的意识会紧紧的把你的注意力焦点全部都对焦在那个肉身的生活上面，所以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有死啊，以为自己没有死。像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很执着肉身的人，嘿， 所以呢，有的是执着嘛，有的是不甘心嘛，有的是意外嘛，好，有的是就是带着他还有一些目的嘛，不想去其他的地方学习嘛。你看那些驱鬼的电影有没有？那个道士做完法去，我叫赶快去，啊，前面有什么赶快去？那个一路吗？是不是？啊，对呀，我最记得他还会常常帮人家超度嘛，有没有？叫他说赶快去，赶快去哈，去哪里就是跟着什么什么去嘛，啊，其实是有很多指引的。你看世界上的人就这么多啊，各种不同个性的人啊，就有各种不同个性的鬼，执着的人这么多，有没有？愤愤不平的人那么多，紧抓不放的人那么多，就像刚刚讲拒绝经验的那么多啊，各位，你现在要是反反复复一直说不可能，一定是这个样子，你就要小心了，你就会变成那样的鬼，变成那样子不赶快离开的鬼。放手、转念、接受、祝福，对不对？啊，其实越执着，就像我们刚才讲，活着的时候，你学习的周期不就是会拉长了吗？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你举手是有问题还是伸懒腰？伸懒腰噻，伸懒腰。好，哎，接下来这一段，既然吴爸爸这么的体恤。哦，那吴爸爸你要不要念？因此这一段给你念一下啊，我去倒水一下。
自然也有些例子是当事人没领悟到死亡的事实，他不是拒绝接受，却是没有感知到死亡。在这种情形，这样的一个人也会过分执迷于人世，也许在他自己的家或周围困苦或地徘徊着，自然选择的时间也必然延后了。因此过度的方式是极为变化无常的，就如肉体生活的机制也是变化无常的，我们所提及的许多阻碍不只在死后阻碍了进步，而且在你自己善在人世时也一样，这点无疑应该加以考虑。对性别特征的过程认同也能挡住进展，如果一个人想到本体身份时过度强调他男性和女性的身份，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拒绝接受在转世存在中会发生性别改变这个事实。可是这种对性别的认同也在人世生活中阻碍了人格的发展。你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
放眼望去，你看我们的研究所，你看大家这么认真念书，各位，你想到你以前有没有这么认真念书过？老实说，来，以前有很认真念书的人举手。哦，真的哈，还是有人嘛，还是有人很认真念书嘛哈，可是比例不高嘛。好，所以当我们的孩子不认真念书，你要不要担心？终有一天会念书，好，假如这是他该学习的话，对不对？哈，好，他说啊，过度的方式是极为变化无常的，就像肉体生活的机制也是变化无常的。哈，啊，这个是啊，自然也有些例子，当事人没有领悟到死亡的事实，他不是拒绝接受，而是没能感知到死亡。什么样的人会不知道自己死了？ 突然的意外，有没有？没有准备好，突然瞬间啪一下子意外。很多车祸都是这样子，有没有？本来不该死的都，就肇事者没事，没有事，他就去撞到别人，就别人突然死了。好，跳楼的人没死，突然压到别人，把别人压死了。是吃饭的时间，安尼好。好，那这样的情况吼，这样的一个人也会过分执迷于人事，也许在他自己的家或周围困惑的徘徊着。我们说有些好像看起来孤魂野鬼，有没有？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像我刚刚讲，他还要回家，还想吃饭，还要跟人家讲话。后来他就看到，他怎么会穿过去？好多鬼片都是这样演的，有没有？好多鬼片，然后一开始你都不知道谁是鬼。好，还有妮可基曼演了一部电影，带着两个孩子，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有没有？原来他三个都是鬼。好，然后他们这样演的神经兮兮的，好像别人进来的是鬼在，好像要入侵他们。对，他以为他们住在鬼屋，原来他们自己都是鬼。会不会我们自己也都是鬼不知道？好，所以你看我们都在鬼话连篇，为什么对鬼讲的话这么清楚？在另外的实相的人看着我们也就像鬼啊，对不对？好，那你看我们一堆鬼在这里面灵魂永生。你看死后那有好多的灵魂一起在念灵魂永生，那也很有趣，对不对？好，我们将来死了之后继续组读书会这样。所以啊，像这样的人啊，第一个很执着肉体的，还有那个不知道自己死掉的啊，他们都会延后了继续去投胎选角色学习的时间，会把时间延长了。所以因此呢，过渡的方式是极为变化无常的。好，所以也就是说每个人不是死了之后都会一样的方式继续他的学习，没有，因人而异。所以你知道有些人在描述死后的世界为什么描述的这么不一样？好，每个人都看到他选择看到的。好，还有很多人观落英，有没有？观落英会经过什么，看到什么？我还记得每一个房子前要是种的是桃花，当桃花落掉了那个谢了，表示这家有女孩子要走，要走人，有女人要走。假如种的是什么什么树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没有是吧？真的，我以前这种书看好多，好好奇哦。以前三毛不是也会观落英吗？他一直想要去找荷西呀，他看到荷西在当城隍爷呀。对，但是其实三毛想看到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也是他想看到的，他的经验。好，那你说他会不会通灵？他会。他很灵感，他的体质，因为他其实他的精神上不太正常，通常精神不太正常的人比较容易通灵。为什么？因为他的焦点比较不在物质实相上，对不对？对，每天鬼话连篇的，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了哈，我们当成那个一点这个叫八卦好来听听。好，那以前有一个会帮人家观落英看蒙啊，是一个小女孩耶，住在民生东路那里。其实她现在早就不是小女孩了，没有，台北了，在台北。好，我还记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去过，她们姐妹两个人那个妹妹，小的那个妹妹好灵光啊。现在写的那个名字我不敢印证是不是就是她。从小帮人家做其实可能不止一个人哈，那现在大家比较会谈这种问题的话会比较讲这个东西。不是还有一个念刑警后来当那个职棒播报员的一个女人叫什么，就是苏菲亚吗？她从小就有这个能力，她以后裁判，可是她讲的还蛮言之有物的哦，她也讲的蛮好的，可是那也是她自己的经验。好，他的经验选择看到的这一切，可是他对某些所谓灵界的事情他讲的还蛮不错的，他算是我看到蛮有头脑的一个蛮有一套的一个通灵的人。 大家有没有在记梦？有没有真的乖乖的在记梦？有啊，我今天早上就做了一个好好玩的梦，好特别啊！我一直就是好像天要亮了，可是还很暗很黑，然后我一直忙着说要叫小朋友吃面包啊，那突然就看到一个房间里面双人床，白色的布单被单，然后双人床的后面就一堵白色的，有点像隔间墙，有点像隔间墙那样子哈。后来呢就有人伸手一探，就觉得说哦，这个能量好强啊。然后他就说隔间墙后面有那个水道啊，好像后面其实好像是有流水，会有流水经过的那种岩壁或是什么的哈。然后有一个女人就出现，那个女人中年女人，胖胖的，然后呢头发卷卷的，然后一脸就眼睛真的很大很大，然后他就是说，他说什么赛斯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一直讲的赛斯就有点那种很惊慌，然后要讲什么，然后就一直不想出来。然后他也探知到那个感觉就是充满了能量，然后他一直要讲这句话，然后楚布啊刚弄楚为出来啊那样，好，然后就慢慢走。那我直觉觉得他也是一个灵媒，他是一个灵媒通灵的人。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就记得这样子。对，清早今天清晨做了一个梦，好好玩哦，好好玩。他说哇，赛斯就是哦，嘿丢西嘿丢西哦，就是那种表情，他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没讲了这样。可是那一幕很有趣，为什么会在床的后面有一面而且白色的还很平稳的，我觉得比较像隔间用的那种墙，可是他说这个墙后面呢有水脉，脉象啊，有水的脉象有流过，所以他说哇，能量很强这样子。哦，你的解释我喜欢。他说水脉就是财富啊，有财富通过啊，我们一定有钱盖教育中心。好，大家每天都这样子帮我想这个，哇，一定有很多钱这样，我们一定可以盖教育大楼。好的。哎，你们有没有做什么好玩的梦？要记下来哦，真的很好玩哦。嗨，也当然可以啊，也当然可以。白天的意识离物质实相比较近，除非你真的熟睡。晚上我们比较沉。记晚上怎么讲，其实你记得的那个片段我刚刚有讲已经离另外那个实相距离蛮远了，可是你常常练习的人抓住的比较多啊，那种解析的也比较清楚啊。各位，你还会碰到一个困难，怎么描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哦，很难描述哎，怎么去深深的抓住那个你梦中的那些哈要点，怎么描述它，描述都很难的，解释就有时候更难了啊，有时候要直觉。对，各位，你要是记了很多梦哈，我们就来哪一天来开个做梦的这个讨论会哈，因为它的确是有一些方式哈，也可以引动大家对梦的一种直觉性了解的练习是有的。嘿，你说。是啊，梦本来就有预知性的效果嘛。可是你很多梦可能都变真实，但是在不同的实相里面变真实的啊，对不对？哎，因为等一下后面我们真的会念到，我先马上念到，我先跳过来，我跟你讲了，在下一页的这个一二三第三，那些透彻了解境由心造的人困难最少，你把这个话画下来哦。那些已经学会了了解梦境并且在其中运作的人将最有利。为什么？你会最清楚了解死后到底怎么回事，你不会害怕。所以你了解信念创造实相的人，境由心生，跟你对做梦的情况很熟悉的人，你是最不怕死的人。好，就这一句。好，那我继续把这一段讲完哈。啊，他刚刚回到刚刚那一段了哈，所以呢，过渡的方式很多变化嘛。 好，接下来我所提及的许多阻碍不止在死后阻碍了进步，而且在你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啊，也一样在阻碍你啊。好，我们每个人啊，真的死了之后还会带很多习性过去的啊，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焦灼执着还是会带到死后的世界的。所以你看刚念那句什么意思，知道信念在创造实相的人，很熟悉梦境的人，他比较能够脱离这种情况。哈，所以啊，来接着他说，对性别特征过度认同也会挡住进步，因为有时候你的学习是要透过不同的性别来学习。好，那如果一个人想到本体身份时过度强调他男性或女性的身份，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拒绝接受在转世存在中会发生性别改变的这个事实。可是呢，这种对性别的认同也在人世生活中阻碍了人格的发展。各位，我们活着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被性别给阻碍了自己的发展跟进步嘛。啊，有些人太过度认同自己女性的角色啊。啊，结婚之后大部分的女人都不敢再发展自己啦。有没有？好，那有些男人也是太过度认同自己男性的角色啊。啊，我爸爸过去就是很认同男性的角色啊，认真负责尽忠职守。有没有？啊，让他自己内在很多的情感比较女性的能量出不来。很多的女人呢又过度强调自己是女性的角色。好，甘愿始终站在男人的后面，可是他其实比那个男人要强咖。强咖是不是强咖。啊，你看有的男人齁，常常齁，你美男人你在没路用啊，怎样，可是事实上很多事都是那个女人在做诶。有吧？好啊，男人一来不能够承认自己比女人差，比女人没有用，可是女人也甘愿的让自己在他面前变得很没有用。好，所以还有很多男女性的角色，比如说就所谓的直觉能力来讲，为什么男人始终习惯用理性的头脑，好，这是男性的特质，可是女人呢她比较能够发挥心灵的能力，所以为什么都是女人坐在这里，你们这两位男人真的很有救的，你们绝对不是一般的男人。好，持续的在上这种心灵成长课程，到哪里去都一样。好，不是只有在基金会这样子，哪里都一样。你说女人比较闲，哪有，男人宁可看电视打电脑，有没有啊，打牌喝酒邪磨牙，他们也不要来参加灵性的心灵团体啊，是不是这样子？对，而且更好玩的是他们都说啊，黑蛙弄吧啦，我早就合一了，我不用学。你看笑得这样，男人通常告诉你，哎，恁讲遐你看遐我弄吧啦，我唔免去啦。嘿，你笑个呢？认同齁，你边啊黑的就像那样，好，领导的黑的就像那样。可是有两种情况，有一种人他真的比较没有烦恼哦，他真的比较不把事情当成很大的烦恼哦，他只是认真的在生活而已哦，是有可能的哦。等到他碰到烦恼，他才会想要学习。很多男人都认为他没有烦恼，很多男人都认为他没有问题，然后都是别人的问题，所以都是别人在烦恼。好，所以让别人。因为有烦恼所以都会来成长，然后都成长得比较快，后来回头我一看啊，原来都是你的烦恼，然后你都让我觉得说那都是我的问题。等到女人啊，或者说来学习的人慢慢越来越清楚了，她一看到说原来是她的问题，然后你都在帮她解决问题，难怪她都没烦恼。好，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哦，大概在后很不一样，你要知道你是哪样的。所以性格哈，性别也会是阻碍，也会是阻碍。好，接下来，一般来讲啊，虽然刚才所提到的问题会成为阻碍，但总是有例外的。对天堂的信念，如果不是一个执迷的信念，就可以被用为一个有用的架构，作为一个运作的基础。于是乎，一个人就往往容易接受所给他的新诠释、新解释。什么意思？一个相信有天堂的人哈，他总是走得比较安详，没错吧？啊，一个老觉得哈，这个有那个七爷八爷，或是有什么哈地狱的什么什么使者来接他，他会走得比较恐惧。 所以一个天堂的观念哈，对某些人来讲它是有帮助的，它会建立一个新的架构，那个架构会让这个人觉得哦，来日可期啊，觉得他就算在面临的这个过程他也会比较心安啊。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到了临终前都会有宗教信仰，包括那些什么都不信的医生，他自己要死的时候也一定会去信教，因为他已经也觉得要么就是阿弥陀佛来接他，要么就是耶稣来接他，上帝来接他。其实到这个时候人的情感脆弱了，他会渴望有一个依赖，而这个依赖是他安全感的来源。好，大家明白吧？所以有个信仰是好的。好，我们这里信仰的是赛斯，对不对？他一直说会有适合你的老师来接，我觉得这更安慰耶。为什么连想要谁来都不用想，好轻松哦，都比较不费事。你只要相信说一定会有最适合我的人来接我，一定有最适合我的老师来教我，我自己都不用费这个脑筋，我也不用入教，我都不用到基督教，也不用到佛教去了，对不对？我只要相信我自己好好的活着，这样子啊，死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来带我，有没有好安心啊？那对于那些没有信奉宗教的人，你也不要哦，到时候要死了赶快说那我应该信哪一个教。你有没有，你看你在医院有没有常常很多，你在慈济啊，啊，只要是这个是安宁的病房，很多法师就来了啦，有没有法师就来了。好啊，只要是在基督教医院里面，你看那些神父就来了啊，那些什么啊牧师就来了，都要你赶快在你临终前赶快信奉什么天主，信我者得永生啊。好，假如这个人得到的是一种很安慰，被安慰了，他愿意参加这个宗教是好的。假如这个人感受到的是，假如我没有赶快做好选择我就会怎么样的话，那就麻烦了。还记得那个信奉阿拉可是他比较相信摩西的那个灵魂吗？那个人有哈，对，所以到时候死后还蛮模糊的，不知道我生前到底信的是谁。好，假如有疼爱你的阿嬷，你就会说阿嬷你也来接我，你一定会来给我照顾呢。好，假如很信任他的老伴啊，就会相信老伴来接他。好，那老师们一定会先从他最信任的人来到他身边，好让他度过那个惊慌期。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子真的比较安心，也比较自由选择哈，比较自由。假如有人要找你入教，你会怎么办？干嘛呢？我已经心有所属了。我已经心有所属了。好，在许多的例子里，甚至对于审判日的信念也是有用的架构，因为啊，虽然没有人会对你们赏善罚恶，但这个人因而有了做某种灵性上的省察与评估的心理准备。很好啊，啊，上帝说有审判日要到啦，你会不会好好的赶快做自我反省、自我觉察啊，赶快修正自己的行为？某程度它也是有好处的，啊，它有意义。好，所以接下来这个我们刚念过啦，透彻了解境由心造的人困难最少，那些已经学会了解梦境并且在其中运作的人将最有利。对恶魔的信念在死后是极为不利的，就如在生时也一样，一种系统化善恶对立的神学理论也是很不利的。例如，如果你相信所有的善必须被恶来平衡，那么你就把自己束缚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实相系统里，那在其内含藏着极大痛苦折磨的种子。我看接下来就非常精彩了，好，要来触碰到各位对善恶想法的一种冲突了，可是今天是念不到了，好，但是好，各位你可以回家预习，好，下个礼拜我们要来看看到底善恶是怎么一回事，好，善恶，好，我先把它念到先一个段落哈，再一段，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甚至连善也变成可疑了，因为一个同等的恶一定会随之而至。神佛对魔王，天使对恶魔， 在动物与天使之间的鸿沟，所有这些扭曲都是阻碍。在你现在的实相系统里，你设立很大的对比与敌对的因素，这些在你的实相中被当作基本假设来运作。好，我们先到这一段。好，在我们的这种人性的思维里面，在我们的人世间里面，各位，为什么大家一直都在追求的所谓对跟错？有没有？我们最常会问的问题，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最容易跟孩子要引导孩子去判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好，你看，在我们的人性的思维里面，好，为什么有法律要产生？因为它要树立某一种标准，好来衡量善跟恶。法律最没有办法来判断善跟恶。我在这里要跟各位隆重的介绍一个影集，8月28号在 HBO 晚上10点已经在演了，可是第一集而已啊，总共有10集啊，冰与火的什么，这两个字老忘了，叫权力游戏啦。冰与火的故事啊，冰与火的什么啊？怎么一下两个字忘了？建宏，赶快帮我查，否则我会气死了。冰与火的什么？冰与火叫《权力游戏》，你查 Google 一查就知道了。啊，《冰与火之歌》，气死人了，想不起来，《冰与火之歌》。你知道吗？我礼拜天在这上课的时候，好了，我没有去就这样。我在这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到这部电影。我在前两个礼拜，我去台北上课的时候，我很少看报纸，现在很少看报纸了，我就买了一份报纸，苹果日报，我就瞄了一眼，他就在讲到最近英国排行榜的书籍排行榜第一名就是这个冰与火的冰与火之歌，好，叫权力游戏。好，那我就晃了一下，因为它很像魔戒那样的小说，好，那我就没有太留意了。可是呢，啊，没有想到我在这个网站上面哈，风行网，哎，我突然有印象，《权力的游戏》，哎，我就找到了。每天下了班回去，最渴望的就是马上打开电脑，抱着电脑躺在床上再看这个。它有10集，啊，它一季第一季有10集。那像 HBO 是每个礼拜播一次吧？礼拜天我记得，礼拜天晚上 HBO。要下载的那个风行网，啊，反正大陆好多这种哦，我先告诉你，啊，我跟你讲，因为这个 HBO 才下档而已啊，很新的片子，它今年在 HBO 哇收视率就第一名啊，创下那个，然后这个小说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出了，但是它本来只要写三部，后来变成四部，后来变五部，写不完呐，哦，每一部都像魔戒一样，现在市面上有出版。上下两集，每一集都这么厚，我是懒得看书了啦。那他就是这个好多家族里面啊，这个一个国王统治七个，有点像诸侯分割啊，诸侯们啊，就中国的历史来看啊，这个诸侯分割各地，然后有一个国王在统治，可是这些诸侯又拥兵自重，有的是本来就很有钱，有的是因为他在某一个位置上面哈，锻炼了非常强劲的这些个性等等等，哈，这个故事还挺复杂的。可是为什么人家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觉得好看？我在礼拜天刚好28号我就讲了这个影片嘛，啊，我不知道那个影片刚好在那一天有上演，我不知道。那我讲这个，我就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对影片这么的着迷啊。他就问我哪边好看，我说血腥恐怖，很血腥，很恐怖，很令人看了不舒服，可是画面很美，它很像那个魔兽世界哈，那个哇，那个冰与火一开始就是白茫茫一片的大冰原，超美的，好，很美，有魔幻的感觉。然后一队人马出去冰原要找寻那个有异族来这里入侵，结果就被所谓的异鬼鬼啊给做掉了，一开始就很那个了。好，那他 这个作者他一直都喜欢看历史，可是历史的结果大家都会知道，于是他创造奇幻的这种小说方式，有历史为基础，那里面的人物情节真的很复杂。可是为什么我突然提到这个，我们在讲善恶的这个观念，这个电影给我好大的一个启发，很大的启发。我们一直都说什么好人不长命啊，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根本没有看到啊，诶还蛮押韵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根本都没看到嘛。很多好人都遭受很大的折磨，有没有？坏人老是坐享其成。好，所以其实还有我们看到再坏的人，你会看到他也有可取之处，诶所谓的好人有他很可恶的地方，诶有没有？还有好人们有的时候因为正义反而害死更多的人，只要大家有看到关云长，上次许仪是不是也提到吗？好，然后曹操就说小人我来做，英雄你做啊，那个英雄因为他要当英雄死了一堆人，只要大家都臣服曹操，可能死的人还少一点啊。 anyway， 这是我们后来我们这些意识提升的人哦，才能够更深入的去看到什么叫做善，什么是恶。你真的开始念赛斯心法，念这些心灵的东西，你会发现哪有什么善恶这么单纯的一个判断呢？怎么判断呢？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好人好得可恶的，真想把他掐死，可是有些小奸小恶的人他反倒是心肠有更大的善。这些东西很复杂诶，很复杂诶。所以后来我在看这个赛斯在讲这个片段的时候发人深省，然后我就跟大家介绍，你真的有机会你去看这个《冰与火之歌》，血腥恐怖恶心令人不舒服，但是让你难忘。我记得看《魔戒》的时候，当然比《哈利波特》要精彩多，可是《魔戒》让人不舒服，有没有？《魔戒》的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看？《魔戒》我觉得那哪是小孩子看的，什么那根本奇幻小说，那根本要变成限制级的电影。《哈利波特》不是说它不好，可是它其实深度不够，《哈利波特》可是它比较大众化，这个人意见了哈，不是大家的意见嘛。我看哈利波特每次都看到睡着，我很少看电影会睡着的，看到哈利波特我都要撑着忍耐着把它看完呢。看电影我没办法看书，好，听说书好像比较精彩。好，书里面充满了一种想象力，可是这个魔戒我讲这个冰与火之歌，我觉得他起码这个导演的功力已经算很不错了，尤其现在的这种拍摄技巧，很多电脑动画的技巧，哎，拍的真像魔兽世界的那种电玩游戏哦，哇，那真的电玩游戏里面都是什么，咔一下子就把头给割砍断了，像啪一下那个马头也断了，哇，血淋淋的，还有很多香艳刺激的画面，也蛮不错的，电视上可能会剪掉，可是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好，那我最近在看那个亨利六世的故事啊，英国的那个皇帝嘛，后来爱江山嘛，想了办法把他的太太给砍头了，他才能够再娶一个新的老婆嘛，有没有？简直是你看过去的这些所谓非常人性的，啊，那都是心灵意识还没有提升的时候。这中间当然有一些意义了哈。那可是当我在看这个历史故事的时候，因为我去过英国，我到过亨利六世的一个古堡，他的那个皇宫，然后我就看到在湖边的一个凉亭里面，我就觉得隐约他被他砍头的那个太太在那时候的心情。好，他那么爱国王，可是因为他没有生出儿子。好，可是皇帝哈，这个国王被别的女人给这个了，他非得要想办法把他太太给做了，他才能够再娶一个女人。过去有很多历史匪夷所思，你不要讲国外，我们中国的历史有没有都一直匪夷所思啊？越讲越气愤，这些啊，为什么？不要讲气愤，这就是人类意识进化的过程。各位，你现在来到了人类意识的高原，你真的要，你们会坐在这里看灵魂永生啊？说真的，各位，你的意识层面一定是提升的，一定是在某些高原上啊，才能够这样日复一日听这种东西，有没有？一直在学习这样的一个如何让心灵意识提升的资料。各位，你真的是不是生不逢时，是生得刚刚好，你迎接了一个意识要快速转变的时代，你早就决定好，而且你准备好。 明年2012年不是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吗？什么意思？你回顾你的历史，你看看人类的意识有没有很大的改变？过去杀戮有没有？都在好坏对错、正邪不两立。我冒出来的话叫狗屁。好，所以那个《冰与火之歌》，大家可以试看看，可以去找来看看，书也有了。喜欢看小说的人，你也可以去看看这个书。好，那我倒是觉得蛮好奇的。好，这个故事蛮有趣的，因为好人真的，他们随时都活在一种恐惧里面，因为生命没有办法保证一定一路平安呐。啊，掌权者后面有很多人觊觎着，啊，本来可能看起来是好人，可是因为对方杀了你爸爸，于是他要去杀了他的儿子，啊，冤冤相报，对。可是你看赛斯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那我们下个礼拜来讨论。假如你这个礼拜有机会去看到的话，啊，我记得假如没有记错 ，HBO 礼拜天，啊，才播第一集而已，啊，假如你能够下载风行网，欧美剧场你也可以看得到，一次十集。包准你眼睛都凸出来了。啊，对，风行网，哎，这样子宣传好吗？那个大陆上超级超级不守法的，什么都可以下载得到，哈。但是我心里面真的还蛮赞美他们的，好吧？我们下课，好，大家可以找这个看看，哈，参考看看，嗯。